兄姐妹朋友们早安。我呢在教会里啊，有时候参加家庭聚会。那参加家庭聚会的时候呢常常有很多小朋友也在那里。那些小朋友呢，我就是说看到他们人手啊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电子游戏 iPad 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小萤幕。那他们呢，我们大人在聚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在聚精会神的在那里玩他们的电子游戏。那我就想到啊，在我小的时候啊，很久以前了啊，不但说没有iPad 了啊，连黑白电视机啊都是要到我等上了初中以后才有。但这并不表示我的童年啊没有乐趣，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，孩子呢有我们那个时代的好玩的游戏啊，像是我们可以爬树啊，我们可以在地上那个打弹珠啊，我们可以玩官兵抓强盗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玩过。那不仅如此啊，我们呢总是有书可读。那呢，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除了漫画故事啊，我还是武侠小说，我也看一些中国的古代名著啊。不过大概是因为我是个男生啊，对于《红楼梦》啊那样子的风花雪月的内容呢不感兴趣，倒是像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啊《水浒传》啊那里头很多打打杀杀的内容啊我就喜欢，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好像是一本书呢从头呢打到尾啊，对于我那时小男孩的胃口呢就非常的合适。啊，在座不晓得是大家都看过啊《三国演义》啊，不晓得在书中你最崇拜的人物是谁啊？不好意思讲，那你要不要猜猜我最崇拜的人是谁啊？OK， 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是这个诸葛亮啊，孔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们都喜欢聪明嘛，因为诸葛亮最聪明。那当时呢，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人周瑜啊，可是周瑜比不过他。最后呢，周瑜呢被诸葛亮呢气得吐血而死，死前还感叹地说：“既胜瑜，何胜亮？”但是像诸葛亮啊这样聪明的人，他人事不能万事如意。他在晚年时候碰到另外一个对手，就是司马懿，对，两个人的斗智互有胜负。有一次呢，在这个叫做上方谷的战役中呢，诸葛亮很厉害，把司马懿的军队引诱到山谷里，然后用伏兵火攻啊，眼看呢就要把司马懿父子三人都烧死在那山谷里。结果呢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打雷下雨，满谷的火就被水浇灭了，司马懿呢就得以逃生，使得呢孔明呢不得不叹息地说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也。”后来呢，孔明生病要死，他就想靠做法点灯来延长寿命，结果那个灯呢也被手下魏延这个战将呢踢翻了，之后呢孔明很快就死了。那记得我以前在看这些情节的时候啊，就为这个诸葛亮好可惜啊，若是那时司马懿死掉了，或者呢魏延呢没有把那个灯呢踢翻，那么三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了。当然三国演义啊毕竟是个小说，那其中有些内容呢也不合正统的历史，不过这本书中呢所显示的一些人生道理仍然是正确的。诸葛亮的结局也符合了一句俗语，就是什么人算不如天算。那我们从基督信仰来认识这个人算不如天算这句成语的意思呢，就是呢人再是聪明也脱不出上帝的计划。那今天经文中我们所叙述的一个人，就是罗马巡抚比拉多，这个人就使我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。 想到呢，诸葛亮呢，他尽穷一生来绞尽脑汁，他仍不能使啊他所扶持的蜀国来得胜。那比拉多呢？比拉多虽不及诸葛亮聪明，但他们两个的经历有点相似之处。那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过程中呢，他虽然想尽办法不顺从犹太人的领袖的要求把耶稣处死，可是他终究斗不过犹太人，最后呢他不得不屈服，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。当然我们先说过，在这件事上外表上好像是犹太人领袖得胜了，其实呢是上帝救赎世人计划借着耶稣上十字架而能得到成就。那约翰福音前文在叙述耶稣被捕之后呢，他经历了一连串的审讯啊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。那前几礼拜天我们就提到呢，若是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啊放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经历了至少五道审讯的步骤。第一，他被亚拿出审；第二呢，他在盖亚法在公会面前被公审；第三呢，他在罗马巡抚比拉多前被出审；第四呢，他被带到希律王前询问。这个呢，第四步呢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。最后呢，他被比拉多判罪。那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这五个步骤的中间的第三个步骤啊，就是呢，他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出审。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，比拉多从犹太人那边得知了耶稣的罪名。这个罪名呢，就是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。那为此呢，犹太人要判耶稣死刑。那比拉多就是问耶稣，问他是否真的要带领，像一个王一样的带领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政权。那耶稣告诉比拉多，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做世上哪一个国的王，他乃是来做真理的王，把认识上帝的真理他来告诉世人。那耶稣呢也邀请比拉多接受耶稣所说的真理，但是呢比拉多没有听从。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继续这个审判的过程。那比拉多在听了耶稣的话了之后呢，就确定耶稣没有做王反叛罗马的企图，于是他便出去告诉犹太人他的调查结果。那假如说比拉多是个正直的官的话，他应该直接了当的就判耶稣无罪，但是他还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他没有这样做。其实呢，在根据一些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，比拉多呢根本早就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才把他捡了来，可是呢他还是要顾及那个犹太人领袖的面子，他不愿意呢完全的拒绝他们的要求。他呢就想出一个办法，他提出一个妥协的提议。他想到那时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。那按照当时的传统呢，罗马人为了安抚他们所统治的犹太人呢，总是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呢放一个人给他们，算是就像我们现在的特赦。那比拉多想既然犹太人控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他就呢建议把耶稣这个犹太人的王按照逾越节的传统释放给他们。比拉多以为这个能保住这个犹太领袖面子的方案，他们呢一定会接受。想不到呢，他们完全拒绝，他们不要比拉多释放耶稣，反而要他释放巴拉巴。谁是巴拉巴呢？第40节说巴拉巴是个强盗。那其他福音书也提到巴拉巴，说他是在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。这作乱可能是反抗罗马政府的作乱。那若是如此呢，那个真正领导犹太人造访的王不是耶稣，而是巴拉巴。那么犹太人控告耶稣的罪正是巴拉巴所犯的罪，可是呢犹太人要释放巴拉巴不释放耶稣。这样看来犹太人不是 真的为了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而控告他，这是一个借口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犹太人真正要耶稣死的原因，不是因为耶稣说他是基督是王，而是他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。但在那时，比拉多呢还不知道犹太人要耶稣死的真正原因，他可能在想，好吧，既然你们不肯放过耶稣，硬是说他有罪，那么我就把当作罪人处理一下，我就把他处罚一下，说不定呢在处罚之后，犹太人看到耶稣已经受罚，就会气消了啊，说不定就愿意放过他。于是呢，巴拉巴就这个下令让罗马士兵呢来鞭打耶稣。根据历史家的研究呢，罗马那时候要鞭打犯人的时候，有三种鞭打的方式，程度呢各不相同。那在耶稣后来要上快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最后所受的鞭打，我们大家都说呢是最严重的一种。那这种鞭打非常的残酷不是一个人打，而是有几个人轮流的打。那用的鞭子呢还不是普通的皮鞭，而是要在鞭子的尾端加上一些硬的像铅块一样的东西，那一打下去呢就会血肉横飞。那打到最后呢，每个打的人都累了，打累了，而被打的人已经是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了。那这种鞭打呢通常是已经被判死刑的罪犯在他们身上执行，因为他们之后要上十字架。那若是这样鞭打之后呢，已经快死的时候呢，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就会在上面呢快一点死亡。所以圣经记载，在耶稣在被后来被鞭打以后呢，他就是抬十字架上刑场的那个力气都没有，要别人帮他抬。但是回到十九章第一节这里，这里的鞭打是在比拉多还没有判耶稣死罪之前，很难想象在判决之前就用这种最严厉的鞭打。所以呢，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呢，那时耶稣还没有接受最严厉的鞭打，是在以后才会接受。这时呢，他所说的鞭打可能是这三种鞭打的里头呢比较轻的那一种。但无论这时耶稣被鞭打是轻是重，他受到的羞辱绝对不轻。罗马兵丁是执行这个鞭打的人，他们呢本来就厌恶犹太人，特别是呢对于想反叛罗马的犹太人厌恶。现在居然有个犹太人的王来到他们手下，犹太人的王就是要带领犹太人反抗罗马的，那正是一个他们好好的来教训这些犹太人的机会。他们就把耶稣打扮的成像一个王一样，他们用荆棘做一个冠冕给他戴上，荆棘有刺，戴了呢会流血而且会很痛。他们呢又用一般士兵丁所穿的紫色战袍当做国王的袍子给他戴上，给他穿上，用来呢羞辱耶稣这位王。那在这番鞭打羞辱之后，我们想来呢，耶稣那时候的样子呢一定非常狼狈。那下面在第五节，比拉多就是在那个时候把耶稣带出来给犹太人看。那有比拉多呢再次说他找不出耶稣的罪证，并且他说，你们看这个人他希望犹太人看到耶稣被羞辱的样子就会可怜他。但是比拉多的计谋又再次失败，他低估了犹太人对于耶稣的仇恨，他们也不满意兵丁把耶稣打扮成像一个王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很恼怒的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犹太人他们自己没有钉人十字架的习俗，但是他们知道在当时的罗马政权之下呢，对于判死刑的非 罗马公民通常是用钉十字架的方式，所以呢，他们极力要求比拉多钉耶稣的十字架。那比拉多对于犹太人的反应感到惊奇，他可能想，这些人真是过分了，明明耶稣没罪，还硬要我钉他十字架。先前我建议特赦耶稣，算是给他们一个面子，好让他们好下台，但他们不接受。现在呢，我把耶稣打了一顿，又把他打扮成像王一样的来羞辱他，他们仍是不肯放过他。这些人到底讲理不讲理啊？于是比拉多就说了些气话，他说，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毫不讲理，我不要再跟你们理论了。犹太人看比拉多不要理他们了，他们这才说出他耶稣真正必死的理由。先前呢，他们控告耶稣自称为犹太人的王，他们乃是想罗马巡抚啊，可能对于王是要造反的人呢会从严处理。没想到呢，比拉多在审问了耶稣之后呢，发现啊，耶稣虽然自称是王，但是不是那种要靠武力来革命的王，因此呢，他们的控告的罪状就不成立。现在呢，他们只好把自己真正的原因拿出来，他们把自己的律法搬出来。他们虽然知道罗马巡抚对犹太人的律法既不了解也不重视，但是呢，他们原来以为比拉多会重视的罪状现在不成立了，他们只好向比拉多说耶稣是以自己为神的儿子，那这样的话呢是犯了亵渎上帝的律法，按照律法呢耶稣是该死的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啊，世上仍是有十几个国家，他们呢会用国法来处死那些他们认为是亵渎上帝的人。那这些国家我们知道都是什么伊斯兰教的国家。那在这些国家中呢，不要说上帝了，若是你亵渎教主穆罕默德的人呢，都要会判死罪。但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呢，要以爱胜恶，像耶稣他的榜样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基督徒呢不会判亵渎上帝的人死刑。我们当然认为亵渎上帝是一个很严重的罪，但我们不认为要用国家的法律来制裁这样的人，因为呢，神自有处罚，他或是在今世处罚，或者在来世处罚。然而第四纪的犹太人呢，他们是引用旧约，他们认为在那时候，他们认为亵渎上帝的人应该处死，所以他们就告诉比拉多，比拉多啊，你是个地方官，你有义务维护我们犹太人律法，你责任。现在呢，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，这是亵渎神的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判他死刑。那比拉多听到这个对于耶稣的新的控诉，他非常的吃惊，他开始害怕起来。要知道那时代只有犹太人是相信仅有一位上帝，其他的民族不管是希腊人或是罗马人都是迷信的，相信有很多神。我们知道希腊神话中有很多神，罗马神话也是一样，而且呢，他们相信那些神呢会以人的方式啊，人的形象来到世上显现。我们举个圣经的例子，使徒行传啊，记载在耶稣上十字架十几年之后，那使徒保罗出去宣教，那在一次宣教旅途中呢，他把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治好了。治好以后呢，当地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呢，就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呢，保罗就是一位神啊，这个神跟我们现在相信的耶和华上帝不一样的神，只是一个小神，是一个他们相信中迷信中的诸神的中间的一位。那这时候呢，比拉多也是同样的迷信，他原来以为犹太人控告耶稣是王 啊，他对犹太人的王一点也不害怕。但是现在知道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，比拉多就害怕了。他可能也想起耶稣在先前，我们上个礼拜提到，跟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。耶稣提到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又讲了一些什么真理。他比拉多就想啊，这耶稣真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可能是一个神人，一个神人。他想到这里，他就害怕起来，所以赶快啊，回到那个衙门头去啊，再去问耶稣，他问耶稣啊，你是哪里来的？他意思是说，你是从地上来的人，还是从天上来的神？当然，比拉多说的神不是他不认识真正的神，他心目中的神是神话中的神。那对于这个问题呢，耶稣知道他无论怎么回答，那个深受神话影响的比拉多都不能明白，讲也是白讲，所以耶稣就不开口。这也应验了旧约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那比拉多看见耶稣一直不回答就急了，他就开始用世上的权柄来要挟耶稣。比拉多是罗马巡抚，那对于那时候呢被他管辖的犹太人而言呢，他代表了世上当时世上最高的权柄，就是罗马皇帝的权柄。他警告耶稣，他能掌握耶稣的生死的权利，他有这样的权利。但是呢，耶稣毫不动摇，他在十一节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这里从上头的上头就是指上帝。耶稣指出呢，比拉多的权力其实是从天父来，他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，是为要完成上帝的旨意。这个旨意呢，就是借着犹太人的控告告，也借着比拉多的判决，让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，成为世人罪的代赎，使得信耶稣的人啊，因着耶稣的代赎而不被定罪，而能得到永生。那这样说来，我们可能会想，那比拉多跟犹太人岂不是上帝的功臣吗？不是吗？他帮助他完成了是救赎世人的计划，所以他们是功臣，不是吗？不是的，他们是在无意中成就了上帝的计划，但他们的心是背叛上帝的，他们把上帝的儿子杀死，所以他们的罪极重。那在比拉多跟犹太人都有责任，可是呢，相比之下呢，比拉多的罪比较轻，因为他基本上是被动的参与这件事，而那控告耶稣，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犹太人领袖，特别是大祭司该亚法，他的罪就更重了，因为他不但有意，而且是非常强硬的坚持要把耶稣处死。他们都要在末世的时候受到主的审判。那耶稣这个回答没有减轻比拉多的害怕，他就想要释放耶稣，可是呢，犹太人不让他如此做，他们就拿出最后一张王牌，使得比拉多不得不屈服。什么王牌呢？就是罗马皇帝该撒的王牌。他们告诉比拉多，他原来是该撒的朋友啊，这原文是朋友，他们是原来是该撒的朋友，就像我们中国的林彪啊，当年是毛主席的什么亲密战友一样。那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过啊，比拉多的背景，他当初呢是被一位政治强人叫做塞扬努斯推荐给该撒，因此呢，比拉多经过这关系成为该撒的朋友，并且呢被封为犹太地的巡抚。但后来塞扬努斯因想篡皇帝的位，就被皇帝处死了。 所以呢，这时呢，比拉多他原来有的该杀的朋友这个地位也开始动摇了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犹太领袖向该杀打个小报告，说比拉多竟然释放了一个想造反的犹太王。你们想，那比拉多下场会是如何？比拉多知道，这个罗马皇帝，当时的皇帝叫做提比留，他也是一个专横的暴君。到时呢，他可能比拉多可能连为自己申辩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会被撤职，甚至会遭到更严重的处罚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三节，当比拉多一听到犹太人提到该杀，他就立刻屈服。先前他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有些出自于迷信的害怕，但现在犹太人提到该杀啊，该杀可不是迷信，这是真人，是罗马皇帝。那比拉多对于该杀的害怕，超过他对于迷信，超过他因迷信而生出的害怕，所以呢，他就马上啊决定呢判耶稣有罪。那罗马人在宣判的时候呢，宣判罪状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些排场。巡抚的衙门前院呢，有一块啊，这里说蒲华是石处，就是一块石头铺的一个平地。他们呢就把一个椅子叫做审判座放在那里。啊，比拉多呢坐在那个审判座上，准备宣判。那在第十四节提到呢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那这一点呢，我们需要一点解释，因为呢，在其他三本福音书啊记载呢，耶稣与跟他的门徒是在前天晚上一同用逾越节的宴席，表示呢，耶稣在被第二天被审判的时候呢，逾越节已经过了，是在前天晚上。那这可是呢，在这里十四节呢，却说那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好像呢逾越节还没有到。所以到底是耶稣是在逾越节的前还是逾越节之后上十字架呢？到底是约翰福音这里的记载正确呢，还是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记载正确？那答案是呢，两种记载都正确。因为按照摩西律法呢，逾越节是定在犹太人的历的元月十四号，大约就是我们现在阳历的四月间。而在逾越节那天之后呢，按照律法呢，还有连续七天的无酵节啊，酵就是酵母菌的酵，有七天的无酵节。那所以呢，到后来犹太人就渐渐的把逾越节之后的七天的无酵节呢，合并在一起，统称为逾越节期。就像中国人，我们说过年啊，我们说是指的大年初一，但是呢，从初一到十五啊，元宵节都可以算作过年啊。犹太人的逾越节期就像有点像中国的年一样，过年一样。那在第十四节这里说的预备日，预备日通常是准备预备安息日，安息日是在礼拜六。所以呢，预备日是安息日的前一天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五。所以呢，逾越这里说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呢，就是在那个逾越节期呢一周中间的礼拜五。那年的逾越节是在礼拜四，耶稣与门徒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吃逾越节的宴席，然后在这个预备日，就是在礼拜五的早上他受审判，并且在礼拜五的下午上十字架，在那里受难。所以每本福音书的记载都是正确的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到比拉多开始宣判了，他在宣判的时候呢，仍然继续表现出他心中的不满，他继续要讽刺犹太人。所以呢，在第十四节的后半节说，他说：“看呐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他的意思呢，是指责犹太人居然要他们的王被判死刑。 他说的这话呢，让犹太人愤怒，他们就大喊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继续以嘲讽的口吻说：“我怎么能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呢？”比拉多说的这句嘲讽的话，居然把犹太领袖，就是那这里说的祭司长，就在场的一群的祭司长，把他们激出一句亵渎神的话。他们说：“除了该撒，我们没有王。”这句话可不得了，因为呢，他完全的违反了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一贯的信念，那就是耶和华上帝永远是他们的王这个信念。外邦人可以统治他们，但上帝永远是他们的王，是他们的主。但如今犹太领袖为了要耶稣死，他们既然愿意承认该撒为他们的王，不再认耶和华上帝为他们的王，更不认耶稣为基督为他们的王了。到了这个地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告耶稣什么？告他是亵渎上帝。他们现在呢，自己却说出最亵渎上帝的话，是不是这真是很大的讽刺？我们看到到了这个地步呢，比拉多说没有办法了，他无计可施了，他只好答应犹太人的要求，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跟上个主日的经文，再加上一些圣经之外的历史的叙述，我们对于比拉多他的心路历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。那我们知道比拉多不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义人，但他为了他是罗马巡抚的尊严，在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呢，他就并没有对于犹太领袖呢他们说的话呢言听计从。那在判断耶稣没有造反的企图之后呢，他就试着各种方法来不要判耶稣钉十字架。在进行他呢，首先以特赦啊耶稣来与犹太人妥协，他们不接受。后来呢，比拉多又把耶稣鞭打羞辱来博得犹太人的同情，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，犹太人仍然定义要耶稣死。他们并且用比拉多最害怕的该撒来威胁他，使得他不得不屈服。那在今天我开始的时候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为例子，看到诸葛亮用他的聪明智慧一生与不同的敌人来斗智，最后又想与他的命运挣扎。从表面上看来，比拉多跟诸葛亮都是在与人挣扎，但实际上他们是与天命，就是说呢与上帝的计划挣扎。上帝的计划是要耶稣来到世间为世人的罪被审判定罪，这是他本身没有犯任何罪，但是呢借着犹太人的顽固跟他们的计谋，也借着比拉多的审判，耶稣居然被鞭打被羞辱，最后被钉十字架。这个人看为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，后来就真的成就了。上帝的计划是比拉多所不能阻挡的。那我们讲到呢，活在今天的你跟我，我们若是不认识上帝的计划，我们也会像比拉多一样陷在挣扎当中。那我们不信神的人会说人定胜天，但是我们要想想，人真的能胜天吗？那这个周末我听到两条世界新闻，国际新闻都跟水有关。一条新闻呢是来自法国巴黎，讲到呢巴黎呢近日豪雨成灾，城市当中呢有条河叫做塞纳河，这水位呢已超越多年来的最高纪录，市区里的淹水严重的影响巴黎的观光业。 那另外一条新闻是来自于南非的开普敦，这是南非人口啊排名第二大的城市。那那里呢连续三年降雨量不足，现在呢城市的水库呢蓄水量已经低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，所以你看这照片上家里已经没有自来水了，大家要排队到这个公用的水龙头去领水。那他们的市长宣布呢，如果这缺水的情况没有好转的话，90天之后，就三个月之后呢，整个城市就没有水可用了。这就让这个城市开普敦啊 Cape Town 在几个月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自来水可用的大城市。那巴黎跟开普敦这两个世界级的城市的新闻提醒我们，即使在这21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，人类对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，有时候仍有无可奈何的感觉。我们说人定胜天，人定的胜天的说法呢，不是完全正确。若是要讲人定胜天呢，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人呢，借着上帝所赐的智慧，可以按照他的旨意管理他所创造的大自然。我们人是可以管理大自然，但是我们要在认识神的先决条件来做这件事。若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切计划，我们就像会像比拉多一样陷在于上帝的挣扎当中。讲到我们个人呢，我们个人在生活中，我们不但是为学业啊、事业，为财富，为名誉，为我们家人，为儿女等等努力，但是说我们心中没有神，没有基督为我们的主，那么我们一切的努力不过是与神无谓的挣扎，到底也逃不出上帝的计划。但是说我们认识上帝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真理的王为主，那我们就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就不再过与上帝挣扎的人生，而过一个平安稳妥的人生。若我们的生命中有神，我们就有从神来的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故事中，比拉多他为了眼前的得失，为了讨好该撒，他放弃了认识耶稣，他也把耶稣钉十字架。他是一个多么可惜，因为他没有认识耶稣。但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工，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比拉多挣扎的没有意义，也认识基督是谁，认识他是真理的王，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说，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当中若有尚未信耶稣的朋友，我这时候想问你们，你愿意在主里得到安息吗？让我们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是这么一位伟大全能的神，你的智慧，你的能力远远超过人，是人超过一切，你有你美好的救赎世人的计划，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使我们得到这个救恩。啊，这是多么一个奇妙、完美、不可思议的一个救赎计划！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求你赐我们一颗愿意来到你的心，愿意顺服在你面前，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，愿意信靠他。比拉多的例子，求你也让我们经过他，成为我们的反思，我们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如何，我们是不是靠自己在过我们的一生，还是我们愿意认识 上帝，认识耶稣基督为主，愿意顺服你。主，你就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降服在你面前，愿意成为你一个顺民的儿女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唱首诗歌，回应诗歌，在我们诗本的第210首。信。